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所以佛经就是这么的经典，如果证悟成道的人能善分别一切法相，他们虽然心中知道，哎，这个事情啊，啊，吵架了，啊，这个好还是不好啊，有这个意念，但是他虽作意而不着，也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个念头，但是我没有进入这个执着之相当中。所以说空，师父上几集跟你们说到空，还有无相，还有无作，啊。你这个人心空了，你知道一切是缘分了，你不会去参与在人家家里吵架的事情，你就空了。你空的话，你是不是无相啊？你觉得太太好还是人家先生好？无相，不着相啊！啊，因为我是太太的朋友，那我就说太太好；因为我是先生的朋友，我就说先生好。不着相了，然后你就没有作为，你也不会去讲别人不好，你也不会去劝架。你只能笑笑，这个你很明白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三解脱门，那就是师父上次跟你们说的解脱门。因为你能善分别，你用这个如如不动的善分别，因为你当下你自己性空了，你不会为人间的一切去着相，所以这就是第一义。就是第一义什么意思啊？就是佛学的啊，第一义谛就是真谛啊。真谛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要三解脱门啊，因为它本身是空，所以它无相，所以它无生啊。所以《心经》当中就是讲的啊，无生啊，无相。所以佛学的真谛，并不是说形而上的道体啊，形而上的道体就是说不是形式上的佛道的体现啊，而是真正的内心的一种智慧的体现。所以现代的哲学解释啊，学佛人经常讲的本体是什么，其实本体就是你的真谛啊，就是你心中的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就是你的本性当中的真谛，而任何人不能改变的这个真谛。所以说真理就是这样啊。所以人家过去经常说歪理十八条，真理就一条，就这个道理。因为你心中有真谛，所以能善分别诸法相，与第一义而不动。如果你今天能够善分别解释世界上的一切法相，就是一切的现象，这就是你心中的第一义而不动，也就是说你如如不动的本性，你知道的真谛，所以怎么样也不会改变，就第一义谛。所以凡夫心意识的境界，它是随外境而变化，别人说这个人好，你就说这个人好；别人说这个人坏，你可能跟着他一起说坏。而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心静啊，心自己静下来了，他可以度到诸禅。什么意思啊？就是心静以度诸禅。当你的心明白了真谛之后，你的内心就有禅定了。所有的禅定都会出来，所以以与诸法得自在，你对人间所有的法相发现的所有的相，实际上你都能够看破，你能看穿，你能觉悟，你当然得大自在了。 那比方说两个人吵架吵了半天，你笑笑，你想到了这是因果，明天他们会好的，那过几天你再去看他们两个，保证好得不得了了。你知道这个异地，你怎么会卷入到这种矛盾之中？所以能善分别诸法相，就是你的行为和作为与第一义而不动。所以佛教为什么叫我们如如不动，不要因为别人说什么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要别人在做什么行为而改变你自己的初衷，不要因为别人在想什么而让你内心跌宕起伏。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那么你们可能看见别人说什么，你说我要克制，这个成立。如果你说别人在做什么，你看到了，你听到了，那么你说这是事实。那么别人在想什么，你说我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听到，我也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动作，我也没听他说，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这么难受呢？因为别人的思维会影响到你，因为别人的思维在非常微妙的一个人生内心的展现当中，他会以微妙的表情和微妙的行为让你感受到他对你的嫉妒，或者对你的嗔恨，或者对你的赞扬。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就是 body language， 就是语言，肢体语言。所以人跟人，而且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灵犀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眼耳鼻舌身，那是五个意识，它这个是单一的意识，而第六意识那是全方位的意识，它的感受，它跟这个人一接触，它就知道这个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人家没有讲过话，但是你就知道他今天来是来者不善。这就是人的灵犀，就是第六感觉。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之后，我们要如如不动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们只有找寻到佛的境界，自在而不执着，我们才能自在而不执着，我们才能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就算我今天再大的困难，我明天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明天，我今天再大的烦恼，我明天就没了，因为这是无常的，这是用正能量的无常来解释你的人生，而不是你天天混日子，觉得反正这是无常的，我无所谓。所以事故其所思法，也就是说懂得这个四圣谛的都要好好的其所，我们说其所归于熟悉地，也就是说其所就是磕头。所以《心经》里边讲到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你见到的人间的色受想行识。那么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意识也能照空呢？那么就要有般若力，般若力就是智慧。好，今天呢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师父呢想下一次呢继续跟大家讲心经里边的照见五蕴皆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最后呢，师父要跟大家讲个故事。人间的一善解百灾，所以很多人不要以为做点善事好像没有功德。在藏经当中有一个印度人，他在马路上，在花园边上捡了一朵花，他没看见过这朵花这么漂亮，花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非常庄严，他想先插在自己的脑袋上庄严一下所以过去人家说捡到一朵花插在自己的脑袋上非常庄严为什么？好看呀，大家看见你哟，好啊，这是庄严。后来一想呢，哎呀，我这个脑壳啊是无常的他就是说自己是无常的。然后呢再一想我要是死了呢，这个脑壳就被狗吃了或者被狐狸吃了， 或者其他动物吃了都不一定。
嗯，
不佩戴这朵花，所以他就没有把自己这朵花呀、放在脑壳上。他用手啊捧着这么一朵漂亮的花，走到寺庙去了。他看见释迦牟尼佛的像，非常的庄严，他就念佛。大家知道什么叫念佛吗？那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就这么念。念了之后呢，因为他念佛的这个功德啊，他身上突然之间呢发热，每个毛孔都张开了，热得不得了，非常舒服。像我们现在学佛人念经，念得好的也会浑身发热的。那么在供花的时候呢，他想啊，他说：“哎，佛是大慈大悲的，佛是非常有智慧的，佛是福慧两足尊的，就是福慧的，又有福又有慧智慧的，佛一定能加持我，我以这样的心来供养花，佛一定会加持我。”那么供养完了，他把花放到佛陀的前面，然后他就说了：“我供养花究竟有多大的功德呢？”他就在想啊，我供养这朵花给佛陀有多大的功德呢？心里就衡量供养这朵花的功德，他自己不知道有多大功德，他就找到一位比丘，这比丘就叫和尚了。他就说：“哎呀，大德啊，我刚才以这样的心情，我身上有这么一个马上每个毛孔都热的反应，以这么一朵花供养佛，那么你看一看功德有多大呢？”这位比丘说：“我刚出家受戒不久，只知道离开世间的痛苦，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道德，也没有什么读过经，也没有读过书。你问我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你去找一个读过经的法师，去请问他，看你这朵花供养了之后有多大的福德。”他又找到了一位读经的法师，师父，师父，就问我这朵花供养了有什么功德？这个法师就告诉他：“你供这朵花多大的功德，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神通，我只是在念经，我自己求福德，供花的功德，经上说是有的，你这只花供的功德多大，我不知道。你去问坐禅的，那边有个坐禅的阿罗汉，他有神通，他是证得了阿罗汉果的。”这时候佛陀涅槃之后还没有多久，刚刚涅槃，证得了阿罗汉果的道人就得道之人有很多。于是呢，这个供花的人他就走过去问了证得六通的阿罗汉，他就问：“大德大德，你已经得了阿罗汉果了，你能告诉我我供花有多大的利益吗？”这位阿罗汉就入定了，一入定就魂魄出去了，观察了，观察完毕，他就说：“我看到你供养的这朵花呀，你身体的报身舍了之后，你会受到天上的福，也就是说你死了之后了你会受天上的福，你的一生至千万亿世，也就是不停的这一世那一世千万亿世，这是一个大劫，从一大劫到八万大劫，你的福就是因为你供了这朵花的福还没有用完，以后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有功德的因为阿罗汉的神通是能够看到八万大劫，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人间有些人通灵，他只能看到地府而看不到天上，有些人只能看到鬼看不到菩萨，而有些人能看到菩萨他不一定看得到鬼，这一切就是 有待于他修心的功德的大小。所以那么因为阿罗汉的神通只通到八万大劫，再上去他不知道了。那么边上围着凑热闹的人，大家就问阿罗汉，哎，来问问他，问问他，哎，师父师父师父，哎，你老人家有神通啊，你答复不出来，哎，你能不能到天上去问问弥勒菩萨啊，就是让他再跑到更高的地方去问菩萨去。于是这位阿罗汉一入定，坐在那里入定了，他的灵魂神识就到兜率天去问弥勒菩萨了，他就咻魂就上去。弥勒菩萨就说了，这个人只受世福，就是这个人呢只受到了世间的福报啊，果报还没有尽，就是因为他供养的花受到的世间的福啊，到现在还在有福气，果报还没尽。弥勒佛就说，你们要问的这种事，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佛才能探索到究竟这朵花供养有多少福气，一切补处菩萨都不能究竟。大家可能念经的时候经常念到补处菩萨，其实补处就是啊后补位，就是说还没有到佛的位置的补处菩萨就是后补位。弥勒菩萨的意思呢，这种事情只有佛才能知道究竟，连一切补处菩萨都不能究竟，都不知道，都看不到底的。弥勒佛笑着说，你等我下去成了佛之后我再来跟你说。那弥勒佛讲笑话，就是你等我到了人间去啊，救人啊之后啊，我成了佛了我再来告诉你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我们小小的用一个心情，心情就是我们要供养佛的心情去供养一朵花，弥勒菩萨都说不尽他的福德啊！供养一朵花就有这样的功德呀，布施的功德你知道会让你随心所欲的，你今天布施了一朵花之后，你很多事情都顺利了。所以在物质当中，在我们人的眼睛当中，他还把它看得很重的，他说哎呀我要布施花啦，我能够物质随缘了。但是在菩萨的眼睛当中，菩萨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菩萨觉得供花那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管供养什么，就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居士一样，你要用心来布施，你觉得自己不够味，我要把这朵漂亮的他认为非常美丽的金色的花朵，我要供给我们伟大的佛陀。你不单单是这朵花的供养，因为你要法供养。师父告诉你们什么叫法供养啊，就是用心来对人家好，用心来供养别人，就叫法供养啊。因为你这样的供养，你不会贪着世间的福德，甚至连智慧你都不贪。但是你不贪它会不会有呢？你们都知道了，这个故事就告诉你们，只要不贪，你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福德和智慧啊，你每一个事情的供养都要好好的用心的话，你一定会成就你的佛啊！所以这个功德没办法说了，小小的供养我们伟大的佛陀的一束花，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也就是说只有佛才能知道这朵花到底有多少功德，而我们人是不能知道这朵花供养有多少功德的。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用心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深，要用心，内心来做啊。所以就是《心经》里面讲的行深 行要深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当你在做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说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也就是说你学佛越认真，你越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的话，你就能够得到正等正觉，以后还能成为佛无上正等正觉。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希望啊下一次能够再跟大家讲怎么样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